与梦想同行，让财富动听。天津经济广播，财富聊聊吧。
财富聊聊吧。
和大家的财富梦想一路同行，欢迎走进财富聊聊吧，我是圆圆。
我是高芳，今天是2015年4月1日星期三。
好，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现在户外的即时气温呢是9.7摄氏度，空气相对湿度27%。提醒大家，今天晚上呢前半夜多云转阴有小雨，后半夜呢是阴有中到大雨。今天晚间的最低气温呢是4摄氏度，东北风3到4级。天津市气象台今天下午16:39也发布了海上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呢海上风力也是比较大的，提醒有关单位注意，晚上要出行的朋友呢一定要备好雨具，并且要做好防寒保暖。那这场降雨天气会持续到明天上午，明天上午依然是阴有小到中雨，最高气温11摄氏度，西北风3到4级。雨会在明天晚上停，但是气温呢还是不高，最近两天呢最高气温呢都在11到13摄氏度之间，而晚上的最低气温呢是在7到8摄氏度左右。
好了，一起来关注本时段的最新资讯。
为加强机动车污染防治，规范本市机动车尾气排放的监督管理，改善本市环境空气质量，经市政府批准，自今年5月1日开始，在本市行政辖区内限制黄色环保检验合格标志的机动车的通行。根据天津市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管理办法规定，没有取得环保检验合格标志的机动车不得上路行驶。取得黄色环保检验合格标志的机动车，以及没有按照规定领取黄色环保检验合格标志的黄标车，从今年5月1日开始，全市行政辖区内全时段限行。从5月1日开始，对本市黄标车限行区域实施监控，黄标车违反规定驶入限行区域的，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和第90条规定，处200元罚款。
第二届寻找天津市最美轻工展示评选活动揭晓结果，大港油田第3采油厂第5采油作业区采油工刘永宝，铁路天津站售票员徐岩，公交一路驾驶员洪正元，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心内科重症监护室护士长孙娜等10名候选人最终获得特别关注最美轻工称号。
本市海河商圈首个一站式体验型购物中心天津嘉里中心嘉里会将于4月30日试营业。购物中心的建筑面积8万平方米，由餐饮、娱乐、儿童、时尚、生活家居等多元业态组成，建有超过2000个车位的大型停车场。香港百老汇院线旗下最高端院线百丽宫影城也将入驻。
替喊道，上课做笔记写作业，多所大学校园内出现了包含一条龙服务的租人上课服务。替课人呢是多为同校低年级的学生，替课费用约为每节课20元至30元不等，一些高年级学生则因找工作、实习、创业等原因长期花钱找人替自己上课。
昨天苹果宣布在中国大陆开展以旧换新计划后，今天就有消费者到苹果直营店咨询得知，一般90%左右的旧手机 iPhone 4回收250元， iPhone 4S 回收500元，而 iPhone 5S 回收是1500元。不少果粉吐槽这价格太低，还不如直接卖给黄牛划算。
再来关注另外一条颇有身份的智能手机。据了解，俄罗斯总统普京赠送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 Utah Phone 双屏手机呢，是2季度将在国内上市。 Utah Phone 的软件研发在俄罗斯，硬件研发在芬兰，生产链条则在中国，由天津和苏州的代工厂生产制造。
好了，以上是本时段的最新资讯，欢迎大家留下来走进今晚财富聊聊吧，我们一起来听财富人物的创业故事。
571亿背后意味着信任 trust。
悦享财富，灵感所至，自有别致人生，专注、纯粹、情怀，让身边的平凡变得卓尔 一档只关乎财富和智慧的广播节目，财富聊聊吧，2015继续前行。天津经济广播 FM101.4 AM1071， 每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至9点，财富聊聊吧，汇集热点财经话题，对话励志财富人物，财富开场秀，中小微企业之声，保险理财财富通，有料有情有趣，聊无止境。
好，欢迎大家走进今晚财富聊聊吧。到了周三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来走进财富人物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请出今天走进财富聊聊吧的财富人物，来自天津市津南区天童医养院的院长张若若。你好，张院。
你好，主持人好。
张院你好。
好，欢迎您啊。对张院呢，有几个关键词，可能大家听过我们介绍之后呢，会在内心当中啊对他勾勒出一个形象。当年他放弃了稳定的工作啊，借钱开始和丈夫一起创业，承包下一个酒店的经营权。那么在经过一年多的辛苦努力啊，是既当老板又当服务员，所有的这些杂活累活都是这夫妻俩亲自一手做出来了。那么这一年之后呢，积累了第一桶金。在这个时候，其实应该有很多的用处，这笔资金比如说可以扩大规模去经营，比如说当时他们夫妻俩的这个小家还有很多家当还没有置办齐全呢，比如说当年他们结婚的时候还没有一枚戒指呢。但是就是这样，张若若张院呢选择扶助了25个贫困的孩子，让很多人不能理解。酒店经营的红红火火，但是呢他太拼了，所以呢导致后来一场灾难，身体呢发生了一些问题。那么康复之后呢，他就决定要投身残疾人康复事业。其实很麻烦很琐碎，但是他还是决定把这件事情坚持下去，也做得非常的好。那么后来呢一个偶然的机会，也是自己在孝敬老人过程当中所发现的，就是现在的这个养老呢确实是困扰了很多人。
是。
所以呢他又决定建立一个养老院。但是这养老院啊，咱们一说起养老院，尤其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就觉得好像子女特别不孝顺。
不孝，对对。所以呢很多人认为说这不是一个好的赡养老人的地方啊。
也确实是，我觉得现在这个养老院它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只能解决温饱，对吧？那么老年人的这种精神生活精神诉求没有办法得到解决，没有办法得到满足。另外呢，对于老年人来讲，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伴随着身体的老化，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个身体的问题啊，比如说高血压呀，比如说心脏疾病。那么现在其实大部分的养老院很难解决这些问题。
对。
所以很多老年人觉得去养老院真的不是一个很好的归宿。
是。
那我们的嘉宾张若若张院就想，也许他能做点事儿。
对，所以呢就是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哈，养老院已经是也有了全新的发展。尤其是现在这种医养融合型的养老院也是更多的被老年朋友和他们的家属所接受了。
没错哈，就是既能够提供医疗服务，同时又能够提供养老服务。这是一个新模式的一个探索。那么吃螃蟹者我觉得能尝到甜头，但是在这过程当中啊，甘苦自知是吧。他要面临的一些挑战，他要经历的一些风险很多很多。那是在咱们今年的巾帼创业会这个活动上，我第一次见到了张院长。当时我就是很诧异啊。当这个现场主持人还没有介绍他的时候啊，我的第一感觉，因为可能离的距离有点远，我觉得好像是 大概刚刚可能从国外回来，读了很高的学历啊，带来这么一个全新的一个医疗养老模式，根本就没有想到他已经是步入不惑之年的人哈，40多岁的人。后来他一分享，我就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故事的人，所以今天我们把他请到节目的直播间，和大家去分享他这么多年的创业故事。如果有听众朋友关注了我们财富聊聊吧的微信公众账号的话，您会感受到张院长所做的这个天童医养院。同时我们也选择了一个关键词，就是20多年的创业选择，他的这个所有的选择和拼搏努力和爱和善是分不开的。
是，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啊财富聊聊吧来进行互动啊，您可以留下您的观点和评论。
好，那我们是这样向大家大概的介绍了张院长的一些情况，为了让听众更多的了解您感性的一面，我们准备了12个问题的快问快答，希望您不加思索，用1到2句话回答我们好吗？
好的。
今天白天您来做节目之前做的最主要的工作是什么？
不是今天白天，是每一个白天，我觉得我做的最主要的事情就是要走进老人去看望老人，
每天都这样，
每天都这样。
好，生活中呢感觉最快乐幸福的时刻是
是老人他们称我若若的时候啊，老人见到我的时候不喊我院长，都喊若若，这是我最幸福。
好，工作之外您最喜欢做的是什么？
应该是最喜欢旅游吧，亲近大自然。
您喜欢奢侈品吗？
还可以吧，但我还是比较注重品质。
您怎么看奢侈品啊？
我觉得奢侈品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物品，而它是一种文化的彰显。
好，您的穿衣风格是？
合适的，适宜的最好。
您说您喜欢旅游，那在2014年有没有和丈夫、孩子啊，包括家里的老人一起出门旅游呢？
很抱歉，没有一起去过，但是因工作的关系，有时跟先生一起出去过。
注意一个表述哈，因工作的关系，所以说2014年可能对您来说，您个人包括和家庭的私旅行是没有的。
是的。
从创业到现在，有没有做过让您后悔的选择和事情？
没有。
用6个字来概括一下您的性格。
独立、自信、勤奋。
好，您欣赏的企业家是哪一位？
褚时健。
您怎么理解幸福呢？
最真实的、最简单的，就是最幸福的。
好，最后一个快问快答，就是您最喜欢的一句话是什么？
我最喜欢巴特将军说过的一句话是，评判一个人的成功标准，不是看他登到高峰时的那个高度，而是要看他跌到低谷时的反弹力。
好，稍后一段宣传片之后，我们就要走进，刚才通过12个快问快答大家所感受到的张若若张院长，不要走开。
展现财富历程，启迪智慧人生，财富聊聊吧，财富人物，向上人生路。
我不知道听众听过之后是什么样的感觉啊？至少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张力的人。如果大家看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看了这个张院长的一组照片之后，您会觉得，我觉得会和咱们俩的感受会相同吧，就是外表太女神了，内心好女汉子。
是因为在想做这个医养结合的养老院哈，应该每天很忙碌，然后就是张院的给我们感觉就是特别的女神范儿。
对呀、就觉得保养的也非常的好，然后状态也非常的好，就是不像每天都要很辛苦的处理很多繁杂琐碎的事情。所以在我们正式问题开始之前，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个秘诀呀？您怎么来安排这个生活和工作？怎么保养的这么好啊？
这个我觉得是每天保持有一个开心的状态，我觉得这比保养应该还重要吧。我就是个乐天派，天天开心。
就是不管有什么事儿都不烦心吗？
也有， 但是一会儿就过去了。
那您这个实话实说，您有累的时候吗？
也有。
一般是什么时候？比如说年终年底，还是说因为什么事儿所累？
这个我觉得也不分什么年终年底，
就没有时段，不分节点的那种。
对，
因为养老服务啊。是365天没有节假日的，全天候的，不管黑天白天，所以选择到了这个行业，我觉得这里面会有很多的故事。那我们先来听张院长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医养院和养老院的不同。其实刚才我们只是通过我们的理解说，是不是医养院就是有了更多的这个医疗服务啊，就叫医养院呢？您先给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好的，您提到这个医养院和养老院的不同之处，我个人觉得这个养老院呢相对要单一一些，医养院呢我觉得它是一个复合体，它是比较多元的，多学科的，全方位的一个知识的一个组合。我把它定为是这个医养院，我把它定为是这个多元的，综合的，庞大的，系统的一个人的工程。
所以说传统的养老院它只是一个养老，但是如果是医养院的话，其实不仅仅是我们所理解的只是加入了一些医疗的服务。
对，
除
了医疗的服务，因为这个医养结合，我感觉它也是一个人的大健康管理的一个大的概念啊，不是光把医疗融入进去了，包括他的一些个生活行为习惯、兴趣爱好、生活起居等等等等，这都属于这个医养管理的这个范畴之内。
一说到这个养老服务，我觉得目前可能更多的人就选择去养老院，可能这个要求的标准是非常低的，只是吃饱了，有一个地方可以休息，然后你的衣服啊脏了有人帮你这个洗一洗整理整理，但实际上有质量的晚年生活应该是很丰富多彩的。
对的，
尤其是对老年人来讲，就是他的身体各项指标通过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能够保持到最好最舒服，同时他的一些兴趣爱好能够得到一些施展和发挥，我觉得这个才是养老的一个我们所理解的高质量的一个关键啊。
对的，因为现在老年人追求的不是说光简单的就是温饱了，温饱就可以了，他的精神层面追求的可能会更大一些，所以我们要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不断的就是保障老年人他是有品质有尊严的，然后延缓他的老化，这才是我们要做到的。像医养结合这一块，像健康的老人，我们要注重的是他的预防。有病的老人，我们要去研究怎么能够让他在这个病床上能够延缓他的这个提高他的这个生活质量与这个生命质量啊，这就是医养结合的这个关键之处。
那天童医养院是成立于2009年是吧？
对。
到目前为止有6年的时间了，目前的整个的规模是怎么样？
在这6年当中，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循序的在发展。从2009年的这个2栋房子，现在我们已经发展到了8栋，现在这8栋总共有床位是1000张，等于是1期2期工程都已经完工，这1000张呢，我们已经有600张床已经正式使用了，到今年的5月份呢，我们还会有360张投入使用，届时我们这个床位是达到1000张的。现在入住率应该是100%的。
就是所有的床位已经入住满。那么大概我们的这个服务的价格和其他养老院相比是怎么样？因为聊到这儿，可能一些老年朋友会心里有疑惑了，那你提供这么多包括医疗啊，包括这种身心健康管理的服务，是不是相对在价格上也会比这个一般的养老院要高很多呢？
这个价格还不是太高的，也不是高很多，这个我们基本上就是能够参照于我们这个老年人的这个退休工资的这个标准，然后我们院里呢，其实它也是一个多元的组合在一起的，它除了这个老人的这个吃住以外，像它的一些个 精神慰藉呀，像他的一些康乐活动啊等等，这些我们都是属于是无偿提供的。
哦，那我们现在工作人员啊，员工有多少名啊？
哦，我们现在整个产业集团里员工有500多名。
嗯，
其中我们大学生这个占有的比率应该达到52%了。
哦，那很棒啊。
嗯，
就是大学生也能够认同这个行业啊，这样的服务性的行业。您怎么做到了吸引这么多的学生？
哦，这应该也是一个非常我自我感觉非常有成就感的啊。我能留住将近有大半的这个大学生留在这个行业当中。
嗯，
其实起初这个行业的这个用工是很困难的。很多人也认为这个行业它就是养老护理员，
就是伺候老人。
伺候老人。
嗯，
在这个大家的这个意识当中，这个行业还是比较低端的啊。但是我们通过这个医养结合的这个模式，再加上这些精神慰藉的这个岗位，我们现在已经吸纳了很多大学生。
嗯，
他们在这个医养结合的这个过程当中，尤其是学临床医生和这个护理的这些个专业的大学生，他能够在这个环境当中，不但他的这个自身的这个专业水平能够得到提升，例如我们中医医生，中医专业的这个毕业生，我们都有一个轮岗制嘛，然后都要积极参与到老人的这些个预防康复这些过程当中，他们都要有专家亲自的去带领着他们去手把手的去教。西医医生也是这样的，就是他们之间的这个中西医他们会融合的啊，他们会通过这个专家带领，专家的这个引导，他们慢慢的其实对于他们个人的这个专业水平提升是很快的。他不但是掌握了这个中医的水平，他还能在中医水平的基础上又能接触到了这个西医临床的这些个知识。
嗯，
所以他们的成长是很快的。我们现在这个中西医医生现在在院里大概有近30位，但是他们的这个应该可以来讲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可以说是一个全方面的一个小全科医生吧。
全科医生
啊，对。
嗯，
像护士这块也是，他接触的也是急重症，什么病症都有。我们也不像大医院里分得这么清晰，他是什么样的老人都能接触，慢慢的积累出来，他也接触的这个知识范围也是很广的。
嗯嗯，
所以对年轻人的成长是这个平台应该是很好的。
是
第二一个，他还除了这个业务水平的提升，他在这个人的这个伦理道德上，我觉得他也是真的是，这是一个对于年轻人
就品德上也会有所成长。
品德成长是很好的。
嗯，
最起码尊老敬老爱老，
嗯，
这种尊敬的这种氛围在院里还是非常好的。
对，所以说可能一些大学生的家庭的父母啊，看到孩子有这样的成长变化，那么孝顺懂事，他们也会非常支持孩子的这个选择啊。
对，现在有很多家属都要都参与到支持天童的发展的这个队伍当中。
是，那么咱们现在入院的老人哈，都是咱们天天市的吗？都是本市的吗？
本市的占大多数，现在也有一些个外省市的，像北京的，山东的，吉林长春的，青岛的也都有。
他们怎么知道的？您做广告吗？我可从来没在广告上看到过。
我们没有做过广告，
对吧？
这个金杯银杯不如老年人的口碑，大家都是互相传。因为我们院里还有一些个都可以说是集体入住的，就一个大院里的。集体大院里有一个老人入住进来，觉得这里很好，他就帮我们去宣传了，带动的整个大院里多数老人都集中在一起，这样对老人来讲非常开心。
嗯，
是
啊，他那些老朋友啊、老同事啊，又能老了，又能
聚在一起，
对，非常开心。
刚才您提到了，我注意到一个词，您说已经变成了产业公司产业集群了，而不是单单的这个我们所介绍的这个天童医养院了，是吗？您目前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因为这个养老事业，我觉得它的这个可持续发展，它的这个生命源泉需要产业的支撑。
嗯，
所以我们做这个养老服务呢，可以把它定位为事业。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业它是可以说是公益性事业。
嗯，
但是持续发展下去，它得需要有这个支撑力。我们就在2013年的时候，我们就围绕这个老龄产业在布局在发展，嗯，所以这也是对我们这个养老服务品质的这个坚强的一个有力支撑。
嗯，那目前的情况呢，整个布局的这个结构安排是怎么样？
我们这个产业集团总共有7个子公司，七个子公司及老人的衣食住行乐呀，全方位的都有。现在现在也在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现在天童又在自主研发了一套管理软件，打造的是智能养老服务平台，这也是我们产业公司发展的一个主力品牌吧。
是，那这个智能产业的平台哈，这个智能体现在什么地方？是大数据，还是说哪些方面的一个？
我觉得这个智能，一方面也是大数据的这个支撑，第二一个它也是通过一些个物联网通信系统的集成，把这个老年人的这种被动的接受我们的服务转为是主动的。
哦，比如说可以来咱们的医养院，那同时也可以选择在家接受服务，对吧？如果我们有了这种智能化平台的支撑的话。
哦，这还是两个概念。
两个概念。
这个天童现在自主研发这套智能管理软件呢，主要是针对这些个健康的、借助的、借护的、临终的这四个不同群体的这个老人的需求。
嗯。
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卧床老人，就是临终和这个借护等级的这种老人，他有的时候语言有一些障碍，他的这个生活呀等等一切，他都不是说按照我们的这个常规去做的，所以有的时候他们会在这个护理当中有时会有一些不及时啊、不主动的这些个现象。我们通过这些智能的这些个东西，包括我们的一些个智能的设备啊等等这些个都集聚在一起，然后呢我们就能做到这个老人的这个护理，我们会能及时的发现他老人一旦有不适，我们就能及时的掌握出来，非常及时。家属呢也能实时的可以登录到我们的平台，可以把我们所有的服务也可以全透明化。
你看做这个养老服务啊，我觉得跟做其他的这个服务不一样，跟服务小孩子不一样，跟做这个一个产品的服务也不一样。我觉得老年人的这个服务啊，由于他们这个年龄的原因，包括他们这种状况的原因，可能会非常的琐碎。所以我们问问您，当时是什么触发您啊要从事这个行业？包括您一开始是学财经专业的，对吧？后来呢在研究生的时候又学习了这个医养，包括还远赴香港去学习这方面的知识。那到底触发您做这件事情的动力和起因是什么呢？
这个可能也是跟我在这个港大读这个专业有关系，有直接的影响着我。当时我也经常去一些个这个社会组织的一些个机构里啊，这个尤其是养老院里去的比较多，经常要去做一些个调研。然后去的过程当中就看到这些个老人的生活真的是需要有人去研究，老人的生活质量真的得需要有人去探索。所以当时我就在学校的这个支持下呢，我就到了一些个机构里去做义工，然后从那里开始，我就觉得这个老人的事儿，尤其是我们这个年代的人，70年代的人还是比较有这个责任感的啊。我觉得这个不管是创业成功与否，在这个创业的过程当中，不要只追求一些个经济这个。
需要一些我们从心出发的一些事情，
我觉得这种责任感一定要有。第二一个，我们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儿啊。当时我就紧紧的围绕这个课题去调研了很多很多的这方面的知识。回来之后把这些知识，静下心来梳理以后，再在我们自己这个在这个我们国内做这个深刻的调研，然后调研完之后觉得。这两种国外的和国内的它的差距是很大的，因为我们中国也是处于这个未富先老的一个状况，都措手不及，没有准备，这个老龄化就突如其来了，就井喷式的出现了。所以怎么去应对，我们应当有责任去应对这个。第二一个，我们也有这个 通过我们自己的这个能力、学习、见识这些个等等这些东西，然后汇集在一起，我们有责任来去做这件事情。
那目前来说，可不可以讲您在同行当中这种探索和实践是走在前面的？
不敢说走在前面吧，但是我觉得我是做足了功课。在做养老之前，我是从2002年的开始，我就比较关注这个养老。我为什么去港大读这个工位，也是冲着这个养老专业去的。当时也是觉得这个行业确实是，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业。第二一个，这个国内现在还处于这个发展中，
对
吧？
还有很多的空白，
对，
急待
空白很多，所以急待有人去做，所以当时也是想，做这个，去研究这个课题。
是，这个领域呢，要有很多的文章可做，很多的事情可做，但是我们说了，作为行业的先行者啊，会吃很多的苦头，可能投入很多，而且呢，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可能你看不到回报。稍后吧，我们进一段宣传片，稍后来听一听，张院长的这份坚持。我在前期看到这份资料的时候，我内心当中有很多的画面，眼前有很多的画面。我觉得坚持两字说出来太容易，但是真的坚持下来太不容易。
是，也邀请大家呢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财富聊聊吧，来谈一谈您对我们今天嘉宾他的这个产业有哪些观点和哪些评论。您可以在微信公众栏中呢搜索财富聊聊吧，找到我们，添加关注，留下您自己的评论。
一部手机可以
网购和订餐，
打游戏、看视频、
电子书，
还有美颜相机、
陌陌导航、
听电台、
微信做音乐、
P图做任性的事儿、
长知识、
看新闻。
手机改变了世界，更改变了你的生活习惯。时间越来越碎片化，社群都在朋友圈里，再小的个体也有自己的品牌。今年上市的怎么那么多？带你长发及腰，却抵不过一个公众号。每天学点经济学，让钱包鼓起来，上楼都有劲儿了。微信公众号搜索财富聊聊吧，精选热点财富话题，分享智者成功思想。关注并回复你的精彩评论，点赞靠边站，你的观点自成一派。
展现财富历程，启迪智慧人生，财富聊聊吧，财富人物，向上人生路。
欢迎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财富聊聊吧，财富人物访谈，我是袁袁，
我是高峰。
今天我们请到的财富人物呢是天童医养院院长张若若。刚才呢我们了解了医养结合这样一种健康的时代所需求的这种养老的模式，也了解了天童医养院他们所做的一些探索和努力，大概我们也了解了张若若他作为一个创业者展示给我们的这种内心非常柔韧的这种力量。可能有朋友听到这儿啊，会觉得张院长您这个名字和本人不太相符啊，为什么会叫张若若，但是给我们的感觉却是非常坚强的感觉呢？
哎呀，这个就得要想到小时候啊，因为我小的时候长得是很白很白的，皮肤很白，头发黄黄的，就给人的感觉就是非常不健康，
很柔弱的那种，
很柔弱。后来爷爷就给我起了个名字叫若若，当然这个若字最早的时候的解释就是非常坚强，非常有力的那个含义。
不是弱小的弱，是一个女字旁加个
若干的若，
若干的若，对。所以发音是这样，但是其实在古文里边它是代表坚强的意思哈。
是的。
刚才我们说了，做这个医养院其实啊，前期投入是非常大的。我们也了解到刚开始做的时候就是需要不停的去投入的时候，其实您家里包括爱人是在用另外一个产业来支撑着，另外一个项目来支撑着这个医养院前期的投入。曾经一度好像爱人也劝您放弃，是吧？当时那个时候到底有多难，我们想听您说一说。
嗯，我记得那是在2010年的时候吧，因为是2009年开始创建，开始去做。2010年的时候，到了年底的时候，那已经就坚持了一年多。这一年当中确实是每天都在往里拿钱，就是当时那个钱是一捆一捆的往外拿，一捆不行，两捆，两捆不行，三捆，就这样天天往外掏，确实都弄好了。但是这个等这个老人入住那是很困难的。首先我们当时这个地理位置吧，不是坐落在市中心，是坐落在这个郊区，
津南区，
津南区。第二一点呢，就是当时人们对这个养老的观念还是有一点点的，就是不像现在的这个接受，是吧？
对，
觉得不孝顺呐，送到那里，
也不知道你们会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对，
还那么远，
对，不信任你。
嗯，
第三一个就是我们当时起的名字叫颐养院嘛，其实当时的理想是很好的，叫颐养院。很多人就说你养老就养老吧，你
就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对呀，你能提供医疗服务，
对，你的
医疗
服务，对，到底是个什么水平啊？就是种种不信
任，有很多质疑，
对，质疑很多。还有当时这个坐落这个地点，我们的招聘聘请工作人员也是很困难。
对呀，人家如果住在市里的话，那上下班多远呢？
所以当时就这些个种种因素，就是挺了一年多，没有老人入住，都装修好了，然后就是没有人住，钱也往里都放了。后来公司也是看了摸索了一段时间，然后跟踪了一段时间，就觉得这个能撑下去吗？这个可行吗？当时公司里有很多老前辈，一些个老的这些个我们的老员工，就对这个项目就是大家都往后退了，当时就不支持了。然后呢，先生呢也感觉到了，一年多的时间投了几千万进去，然后一个老人也住不进来，就是住进来一个老人能收多少钱呢？
对
呀，那几千万什么时候能收回来？
一年有那么多钱扔进去了，
那装修啊、建设呀、购买物品呐、等等等等这些。
对呀，
当时大家就都对这个项目就是打退堂鼓了，
都不看好了，
都不看好了，都质疑什么时候能回来。当时很多人也说这是个坑啊，什么时候能填满呢？当时公司里包括财务总监都已经对这个天童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下一步的发展就提出了很多这个不支持的这个条件出来了。当时也是很困难，
当时好像是不是只有您一个人在坚持？
对，当时真的是这挺不住。后来先生也是左右说服，说服不了公司那边就说服我这边是坚决的不同意的。当时也恰好有一个台湾企业跟我们是一个合作的这个单位，他们呢这个董事长呢就来到了我们这个院。当时他跟我先生说了一句话触动了他，就是我先生他就跟我先生说，他说我2年前来你们公司的时候，你夫人是多么的精致啊，多么精致的一个女人，但是今年我看到她怎么会是这样的一个女人。那时黑天白天的都是在院里的，白天干，晚上想完了白天干，所以当时真的就是家也顾不得回。当时说问着我先生，你们家是缺什么吗？你非得让一个女人在外边就这么样去打拼吗？说的我先生确实也是心疼，然后就回去之后就毅然决定不再支持，不许再做告诉我你就见好就收吧。这个林董已经说了，他要到台湾找一家的这个专业的机构来做这个院的管理，
就接管过去了，
接管过来。说这样的话呢，他们接管有可能我们这个投资期会缩短，我们的这个入住率可能会提早。所以他们都是非常有经验的，有团队。当时我就坚决的没有同意。不同意，我就说了，我不是说这个行业将来我能挣多少钱，我觉得我要把我所学的、所见到的这些个所学的知识、所见到的这些个 体会到的见到的这些我都得要融入到我的这个，这是我的一个作品啊，我说我一定要不管多大的困难要完成。后来公司断了这个钱，先生看我执意不同意，然后就提出问我一个很尖锐的问题，你要是不同意的话那我就跟你离婚
啊，
我要
谢你，
对，你到底是要家庭还是要事业？嗯，当然我就非常干脆的回答我要事业。所以我们俩就这样僵持着有大半年时间。其实虽然说是这样，我们俩确实也离婚了。他是，其实我知道他是在心疼我。
嗯。
啊，他是在这个
想用这样一种极端的方式，希望你打消这个念头，
对对对，
是不是？
嗯。然后没有，后来他也是在背地里慢慢的再支持，
嗯
啊，继续支持，
嗯，
这样我们挺过了这半年。后来我先生给了我一句话，说我真的是服了你，你真有承受力，啊，所以现在也是很好，
太牛了，
所以他现在也在一直的。
嗯，
全身心的支持，
嗯，
一直做我的这个坚强后盾。
嗯，就其他的相关的那些公司业务都停掉了，
嗯，
全身心的投入这个医养事业的
对
这份事业当中了哈。
嗯，
所以我觉得真的听到您的故事之后啊，很多人可能内心当中不太理解，您到底为点什么呢？就是您内心当中最大的幸福感的来源是什么呢？你看我们刚才也说了，当年您从这个稳定的工作辞职和先生出来创业的时候啊，特别累特别辛苦，但是赚到第一桶金啊，第一年有那么一点利润，家里的这个床铺还都没置办上呢，结婚戒指都还没有呢，您要去资助25个孩子，所以您内心当中的这个想法到底是什么呢？
当时我就觉得这个可能是跟小时候的这个成长环境也有关系，跟这个家庭教育也有关系。我个人感觉我还是比较这个有爱心的。嗯，当时我看到了这些个穷的孩子，我就想到了我小时候的家境也不是太好。嗯，我也是在这种困难下，也是在这个大家的支持与帮助下成长起来的。所以当时我赚到第一笔钱的时候，我立刻就想到了，哎呀，我真的是赚到钱了啊，我要把这个钱用到这个有用的地儿啊。当时我就考虑什么地儿最有用，我就觉得这些个孩子，家庭困难的这些个贫困的这些个学生，他们上学是最急需的。当时我那时也是跟做这个残疾人康复中心有直接的关系，也经常到一些残疾的家庭里去，确实有的时候就是真的是不堪入目的，农村的这个残疾人的这个家庭的这个状况真的是让人感觉
很揪心的，
很揪心的，心里总是每次回去之后心里都觉得自己不安。
嗯，
我就觉得这个人要总是处于不安的状态那也不好哈。后来我就觉得把自己挣的这个钱呢去拿出来资助这些孩子上学。当时是这样的。
您刚才说了做了这个残疾人康复中心啊，这个是怎么来的？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可能不能那么细的去讲。其实也是一句话，可能大家听过之后觉得为张院长要叫好，说他你看这么一个弱小的女子有那么强的承受力，但是人不是铁打的，对吧？在这期间一是因为您累倒了，突然间累倒了，是吧？
对。
当时是什么情况累成那样，让您受了那么大的刺激，要决定做一个残疾人的康复中心？
当时我是累的是腰不好，腰间盘突出，最严重的时候就是压迫了这个神经，导致了下肢失去知觉。
嗯，
当时就是卧床在床上几个月的时间，我就想到了这些个真正的这些个残疾人他是怎么度日的。当时就是觉得确实这个问题对我来讲很受打击。当时也想放弃一切，就这样了。但是又想到这么多人都在去，都是过着这样的日子，那我何不常去体验体验，我到底看看这个能不能把我治好。当时也是请了很多的这个专家去帮我做心理疏导， 我觉得这个人残疾了以后，他的这个心理慰藉是最关键的。我个人感觉，就是当时我就是因为一位著名的医生，我们国内著名的这个脊柱医生，他首先他的治疗方法是，他从国外回来，他就专门为治我这个病回来。他回来之后，他不是像我们过来就给他用医用药治疗，他给我进行心理疏导，唤起我对这个人生的这种积极追求。他总是鼓励我啊，你这么漂亮，身材这么好，你穿上什么什么样的裙子，你穿上什么样的鞋子，你出去的这个气质形象，他总是这样去鼓励我。哎呦，当时就对我触动很大。
这个原来这么管用啊，精神的力量。
对，精神力量，因为当时我就觉得这些个是很重要的。后来我就慢慢的去尝试，我确实恢复的也是挺快的，经过三个月的时间就恢复过来。
嗯，
恢复过来，我第一件事我就去找这些个残疾人，
哦，
去找他们去聊天，去了解他们的心声，觉得他们真的太需要这些个心灵的这个沟通。所以当时我就决定要做一个残疾人康复中心。
嗯，
也是在我们一些相关领导的这个支持下吧。
嗯，
啊，圆了我这个梦想。
嗯，那现在这个残疾人康复中心就已经划归到我们的这个医养结合的这个体系当中了吗？还是也还在坚持做呢？
现在还没有正式列入到这个体系当中，现在也是在即将列入到我们这个服务体系服务平台当中。
所以说您看，您每次创业的选择，除了第一次应该是为了改善生活吧，是吧？
对，
那个时候从稳定的工作辞职走下来，那么接下来每一次的选择，我觉得好像跟这个商业心呢离得挺远，好像都是从这个您内心当中感受到的社会上一些群体的需要出发去做的这些事情啊。在那三个月的这种康复过程当中，有没有也反思自己的人生，觉得我这么付出这么投入值得吗？把自己累成这样，你看今天我们觉得特别好啊，还是这么漂亮的，这么健康的在工作生活着。如果那个时候真的没有遇到那么好的医生，没能得到这么好的康复，会不会很遗憾呢？就是把自己累成那样，最后躺下了之后，可能要和自己的理想和梦想只能是眼看着他。
我觉得这个应该对我来讲，遇到了一位好医生，遇到了这个好的这个朋友，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就拿残疾朋友来讲，其实他们遇到我这样的朋友，我觉得这也是他们的幸福，也是我的快乐。我觉得通过自己的感受能够跟他们去分享，能够唤起他们这种积极的这种生活态度啊，我觉得去帮助他们，应该这是我最大的幸福。
是，然后呢，我们微信平台中呢，有人问，请问一下张院哈，在您的院里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老人或者是家庭？
哦，有的。对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有一位齐奶奶，这位齐奶奶呢，她入住的时候，她是，因她的儿子和女儿双方有矛盾，因为老人家的一些个家产、一些个财产发生了争执，后来都没有人去管理管这个奶奶，后来他们就把这个奶奶送到了我们院里。但是这个奶奶住进院里之后呢，一直不吃不喝，因为她很懊恼、很生气，她觉得把自己的孩子拉扯大了，就因为抢占她这套房子打得不可开交，也不说话，也不吃也不喝。然后我就慢慢的去做他的工作，走进他，终于把他的嘴给他打开了，他能喝水。然后喝水之后，我天天还继续去看他去吃，他就跟我讲了这个故事，然后我就开始找他的儿子女儿共同来去给他们这个调和这个家庭，解决他家的这个家庭矛盾。后来这个奶奶正好将近有大半年时间才做好这些工作，赶上这个奶奶过生日。然后这个奶奶说了，今天我谁也不请，我就要请若若啊，这是我的孙女啊，然后有了她，我们一家人才能团聚。所以我觉得当时我就突然间感觉到， 哎呀，做这项工作真的不是说让老人吃饱穿暖就可以了，大文章还很多呢，
很值得。
您做了很多分外的事儿啊，但是收获也很多。所以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您觉得感觉最幸福的时候是老人们喊您一声若若，是吧？
是的。
微信平台上子怡说，人都有老，我们应该怀着深深的敬畏心啊，说也非常敬畏您，为了社会的进步，为了老人的幸福来贡献一点力，同时也敬佩您付出了这么多。还有朋友叫什么那曾经哈，前面是繁体字啊，他提到，他说那么在最困难的时候坚持那半年，怎么打开局面的呢？怎么就有老人慢慢入住的呢？他说真的把我听入迷了。
嗯，我觉得那半年过程当中确实是我们就在不断的，其实还是我觉得当时我还是这个自信心的作用啊，我觉得我的这些个理念、这些个流程、这些个标准，因为当时设计的时候都是我亲自去设计，我觉得我的这些个设计都是一个字，为了老人好啊，我就觉得这些个东西不可能没有人不接受它啊，所以我就一直坚持着我这些个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出于这个自信力吧。
还记得第一个入住的老人是谁？是就是他是怎么跟您认识并且认同咱们这个天童的吗？
哦，第一位老人是徐茂东徐爷爷，我现在还记忆犹新，因为这是我一生当中真的是印象很深的，这个永远记住这一刻。爷爷入院的时候是82岁，高高的身材，满头的白发。然后儿子和女儿送来的，当时老人家确实是儿子女儿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听说这个地儿呢还能解决医疗问题，也是抱着试试看的这个心态来。当这个老人家的儿子女儿把这个老人送到屋里，然后我拉着这个老人的手，女儿把这个老人的手交给我的手的那一刻，真的让我感觉到我的肩膀的重任真的无法形容它有多么重。我觉得我做的不是做一个老人的这个工作，我是在接受了一个生命，所以我要尽心尽职兢兢业业的去做好这项事业。当时我激动的掉下了眼泪。这个爷爷在这里生活的非常好，但是年龄太长了。
所以就是这样，我觉得做这份事业非常琐碎，非常辛苦，但是会收获到很多可能做其他行业收获不到的那份幸福和感动，是吧？
是的。
未来的目标和计划呢？
我们将未来天童的发展，我觉得还是非常信心满满的。有这么多老人家属的支持，这么多我们的好员工的这个鼎力的这个奋战，我觉得我们的目标还是早日实现这个医养教产研学为一体的这个养老产业集团。我们也想打造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这个老龄产业的这个领军企业。
是现在不是流行这个打通整个产业链做一个闭环吗？应该未来方向应该是这样。
是的，是的。
那目前对您来讲有没有一些困难和问题需要您投入精力去解决呢？
我觉得现在这个困难不是我今天坐在这里就代表这个行业去说啊。我觉得在这个整个的这个行业发展当中确实有一点点的困难。我觉得这个首先第一是要全社会都来重新的认识这个产业，关注这个产业，支持这个产业，因为这个产业养老产业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公益事业，它是一个确实能够拉动内需，解决就业，然后这个在这个经济社会转型升级当中，它是一份非常重要的一个力量啊！我觉得要重新认识这个老龄养老产业。第二一个，我觉得在这个养老的这个观念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还要呼吁全社会重新认识这个养老的这个观。我这也是我一直在潜心研究的孝文化如何的转型。
好，我们也期待以后能有机会和若若院长能够在这方面去做更深度的一些分享，好吗？也带给我们听众一些有关这个孝文化和养老文化的这种 不停的探索和进步。你看很多人很关心哈，这个叫 Miffy 吧，这位朋友他说，善良的人呢，你们是怎么与老人的这个做好的这个情感沟通？我们等下次节目吧哈，再做一些分享。最后我们财富聊聊吧，每次都会聊财富聊幸福，想听听您的财富观和幸福观。
哦，我觉得财富和幸福它俩是不可分开的，
嗯，
因为我觉得这个财富是幸福的基础啊，我觉得在这个幸福这个决策当中，每个人对幸福的评判是不一样的啊，我觉得这块应该对我来讲，
首先您肯定了一点，我觉得您特别真诚，就是财富一定是幸福的基础。
对，这就是我想要说的。
好，时间来到这儿呢，我们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哈。我们微信平台上也有朋友说真的是看了我们这个若若院长的照片啊，真的很女神，但是听她的表述啊，真的很女汉子，再次印证了您用那六个字概括自己的这个性格：独立、自信，还有什么勤奋？
勤奋。
唯有做到这些，才能真正驾驭、掌握自己的人生啊。最后用您最喜欢的一句话吧，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好吗？
我想就是，赠人玫瑰，手留余香。用心做事儿，感恩做人。
好，谢谢。也祝福您在这个行业当中的探索呢会成功顺利，也希望能够给我们全社会的养老服务模式带出一条健康，真正能够让我们老年人给他们带去幸福，让老年人欢迎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好吗？
好的，谢谢。
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也感谢我们今天很多听众朋友的互动啊。每当我们有非常有重量级嘉宾到来的时候呢，大家的互动热情也非常高哈。还有一些听众提出来的问题，我们就线下哈再请若若院长给做一些解答。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稍后呢是于洋为您带来的今晚有说法节目，
欢迎留下来继续收听，我是袁媛，
我是高峰，
明晚的同一时间财富聊聊吧，我们再会。
再会。